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就是赞美你，因为你施行拯救，你是那位救赎的主。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的名被高举，以至于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你的作为，在万民当中，我们要传扬你的奇妙的大作为。主啊，你实在是在万民之上，你为至高，你为至大至尊的那位神。主，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的来尊崇你。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启示录让我们更深的看见，更加的明白，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掌权的神，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也知道，主，你真的是要将一切的邪恶，地上所有的邪恶都要完全的毁灭，你自己要得到那至尊至荣的称赞和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这样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更深刻，使我们对你的敬拜和尊崇能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实在觉得神学真的是很重要，因为这些神学的真理是应当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神学的真理，我们的生活就是跟世俗的人没有两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借着你的话，借着你所启示的真理认识你、敬拜你、尊荣你。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也来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上次看到17章的14节是天使对约翰解释那个女人和驮着她的7头10角兽的奥秘。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看17章15节到18节。7章15节到18节是天使呢对于17章整体加以一个解释啊，所以第17章的15节到18节是这个天使把整个17章的意义把它进一步的做解释。所以在15节到18节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几方面很重要的真理，这几方面很重要的真理天使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出一个总结。首先我们看到天使跟他解释那个淫妇是怎样，他说这个淫妇呢是做他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在这里天使就为他解释淫妇所做的众水是什么，他说这个众水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淫妇所统治的这些百姓。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描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啊，这个淫妇的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影响的程度也就是遍及万民，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是这个淫妇所统辖的这些人的范围有这么广。但是接下来呢天使就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这在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这方面的一个真理，但是在这里呢把这个真理做一个总结。他说这个十角跟兽会恨这个淫妇啊，我想我们从前面的解释我们知道兽跟十角跟淫妇其实是站在同一边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兽会来恨这个淫妇啊？那么这个十角和兽呢，我们知道就是邪恶的势力，就是啊鬼魔的势力。那么现在这个十角和兽恨淫妇，也是就是说这个鬼魔恨他的跟随者，因为这个淫妇呢就是这个政权以及他所统治的这个百姓， 这些人他们是拜兽和兽的像，他们额上有兽的印记，但是现在这个石角跟兽恨淫妇，换句话说，这个鬼魔乌鬼恨他们的跟随者。这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说过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在第六章讲到号的灾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撒旦并不爱他的跟随者，撒旦并不爱他的跟随者，他相反的是恨他的跟随者。所以我们在第六章号的灾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蝗虫的灾啊，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个蝗虫的灾，蝗虫是从哪里上来的？从无底坑上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些蝗虫是乌鬼的势力，并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蝗虫他们从无底坑上来，可是他们叫人受痛苦五个月。换句话说，他要折磨那些跟随他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这个蝗虫上来的时候，记不记得啊？这个天使吩咐说，不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有神印记的人啊，只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有印记的人。所以这些蝗虫他们是伤害那些他们的跟随者，换句话说，这个乌鬼是伤害他们的跟随者，叫他受痛苦五个月。不但如此，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看见也是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然后就有一军队，这些马军呢有两万万，他们来是要叫这些人怎么样，甚至要毁灭这些人啊，杀害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在讲号的灾，我们已经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撒旦并不爱他的跟随者，他痛恨他的跟随者，甚至呢他叫他的跟随者受痛苦，而且杀害他的跟随者。虽然如此，第六章我们看见这些地上的居民还是去拜这些鬼魔啊，还是去拜这些伤害他们杀害他们的鬼魔。所以这里呢是把这个主题做一个总结，换句话说，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里面向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撒旦呢乌鬼的势力他们是恨恶他的跟随者。那么这也是整个新约里面关于邪灵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信息。新约里面的邪灵论啊，所谓的邪灵论，就从福音书里我们就看到常常有乌鬼附在人的身上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整个新约的邪灵论就是启示，向我们启示乌鬼或者撒旦恨恶他的跟随者。所以我们上次讲过，那些被鬼附的人就是被摔在水里面火里面啊，那些被鬼附的人，事实上这些鬼呢是伤害他们，不是保护他们。那么他的目的，乌鬼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毁灭人，或者说乌鬼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他的跟随者，就是要毁灭他的跟随者。所以这是整个新约的乌鬼邪灵论的一个重心。邪灵不爱他所跟随的人，相反的，他目的是要毁灭这些跟随他的人啊。好，那这是在这里啊，这天使给约翰做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接着呢，他说这个石角跟兽，他恨这个淫妇，他要怎么样来这个对待这个淫妇呢？他说他要让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并且要用火将它烧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他的跟随者。那么这个这里这个淫妇冷落刺身，并且他的肉要被吃，又要用火焚烧把它烧尽，这个背景呢是根据旧约里面讲到关于淫妇的命运。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有奸夫淫妇，他们的命运是如何？还有先知书里面也有讲到关于淫妇的命运，所以这个背景是旧约里面关于淫妇的命运，特别是以西结书第23章11节以后啊，特别是以西结书23章11节以后，跟那一段经文是互相呼应。所以这是这个淫妇的结局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说，他要叫他冷落刺身。以西结书23章就讲到这些淫妇，他们行淫，那么他们冷落赤身，意思就是赤裸的意思。这个赤裸，我们说就是跟羞耻连在一起啊。 这个完全的赤裸赤露，完全的暴露出来，冷落赤身，讲到完全的羞耻，完全的羞耻。那么所以这个鬼魔要让这个淫妇完全的赤身，使她完全的羞受羞辱，受羞辱，受耻辱，而且呢要吃她的肉，又要用火把它烧尽。这个用火烧尽是根据基于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九节。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如果祭司的女儿变成淫妇的话，她要受到的刑罚就是用火把她烧尽啊。所以这是根据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九节。所以这些都是旧约淫妇的一个的结局所有的一个背景。那么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石角跟兽他恨这个淫妇，而且要叫他冷落赤身，吃他的肉，又把他用火烧尽。这主要的意义就是讲到这个兽要转向淫妇，这个兽要转向淫妇。所以呢可以说，除了我们刚刚强调的这个邪巫鬼他是恨恶他的跟随者，而且他转向他的跟随者，要毁灭，要毁灭。换句话说，邪恶是转向自己，因为这些人也是邪恶的，他们是跟随这个巫鬼跟邪灵的，所以邪恶转向自己等于是邪恶的一种自我毁灭，等于是邪恶的一种自我毁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邪恶呢，它是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能力，邪恶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能力。好，但是在这里很特别是十七节，当天使告诉约翰这个邪恶至终他会有会自我毁灭，但是呢十七节却强调一个背后的一个真理。因为他说十七节开头，因为为什么这些邪恶会自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命运呢？他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再一次被强调，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神叫这些人把他们的权柄给这个兽啊，去跟随这个兽，好叫神的话都能够应验。所以是神叫这些鬼魔的跟随者叫这些巫鬼转向他们自己，叫这些巫鬼把他们的仇恨向他们的跟随者倾倒出来啊！是神使用这些巫鬼的仇恨，使用这些巫鬼的苦毒，使用这些巫鬼的邪恶来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来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啊！所以神在这里仍然是以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原则，以这些巫鬼的恶回报在这些这些他的跟随者身上，所以是以恶加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啊。所以神你可以说是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曾经说过第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三次神说他任凭他们，那这是出于神的审判，使得这些恶就加在作恶的人身上，以至于这些恶他们自我毁灭。所以这里看见神允许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也是神允许这些邪恶他们自我毁灭，自我带来自我这些邪恶带来自我的毁灭哈。所以这是我们在启示录一直重复看见的主题。我们不敢讲到神的审判倾倒出来，甚至我们看见在第十三章或者第十一章讲到这些兽和龙他们的权势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一再强调他们是被赐给的，他们的权柄是被赐给的，他们被赐给这些权柄，被赐给四十二个月可以任意而行啊！所以这个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允许之下。好，在这里呢天使就再一次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但是最后十八节他再一次讲解那个女人，给我们解释那个女人是谁。他说你看见的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这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巴比伦城。那么在就当时而言，就是所谓的罗马啊，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它是管辖地上的众王。所以从这第十七章整章来看，这个女人是管辖众王的大臣，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一种解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说明。为什么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明呢？因为在前面已经讲到这个淫妇会毁灭，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第十六节，这个兽跟石角要转向这个淫妇，让她刺身，又要吃她的肉，而且还用火把它烧尽。所以在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淫妇要被毁灭。可是，在最后十八节却说她是谁？她是管辖众王的大臣，所以是一个反讽的一种表达法。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见他根本就是要毁灭的，但是竟然现在还说他是管辖众王的，是一种讽刺性的。他的权柄只不过是暂时的，其实他的命运已经定了，他是会完全的走向最后绝对的一个毁灭，哈，走向最终绝对的一个毁灭。那么这个毁灭也是兽，或者说这个石角和兽他们自己所做的，是邪恶的一种自我毁灭，而这个自我毁灭也是出于神所允许的。这是第十七章。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十七章？没有，我们就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城的倾倒啊。就某种意义来说，第十八章是把第十七章予以个人化。第十八章就某种意义来说是把第十七章予以个人化。什么意思呢？因为第十七章讲论那个大淫妇受的审判，第十七章讲到这个大淫妇要受的审判，那么第十八章就是以三首为这个巴比伦所唱的这个挽歌来把这个大淫妇予以个人化啊，就是十七章讲到这个大淫妇受审判，十八章呢，我们看见就分别以三首为巴比伦的丧礼所唱的挽歌，来把第十七章的这个大淫妇予以个人化，就是把它 personalize， 为他唱个挽歌啊，好像他的毁灭，来为他唱这个挽歌，就是丧歌，在丧礼唱的这个歌。那么这一十八章的这些挽歌都是基于罗马帝国在丧礼他们唱的挽歌啊，就是丧礼唱的这种哀歌。但是呢，这三首挽歌也是根据旧约先知书里面先知所唱的那个毁灭的诗歌。先知书里面有所谓毁灭的诗歌，因为先知也论及神的审判临到列邦。那在很多这些先知讲论神的审判临到列邦的这些经文，都是以诗歌的这种题材来写的。所以呢，这个背景不但是以罗马的丧礼的挽歌的背景，而且呢也是以旧约先知他们所唱的毁灭的诗歌。那么这个三首挽歌是从三个角度来看啊，这三首挽歌是从三个角度来看。是从哪三个角度呢？这三个角度基本上是三组人，是三组人，而这三组人都是有权势的三组人。第一组是君王，第二组是客商，第三组是船主啊。所以这个三首挽歌是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三个角度基本上是有权势的三组人：君王、客商跟船主。那么这三组人基本上是从罗马帝国受益的，换句话说，这个君王，我们等等会解释这是什么样的君王。君王、客商跟船主，他们都是从这个罗马帝国受益啊，这个从罗马帝国受益。那么现在他们看见罗马帝国的毁灭，他们为罗马哀悼啊，他们为罗马的逝去而哀悼。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指向最末了那个兽的帝国。所以呢，也是为末世那个兽的帝国唱这个挽歌。那这个挽歌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巴比伦城倾倒了，巴比伦城倾倒了啊。换句话说，这个挽歌是哀痛罗马 将要变成一个旷野之地，它将要变成一个荒芜之地，一个旷野之地。因此这个挽歌的重点是在为神的审判啊，是在强调神的审判，是在强调神的审判。但是呢，在这三首挽歌之前，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有一系列天使的报信啊，来做一个引言。所以从十八章一到八节是一系列天使的报信，做一个引言。然后十八章的九节到十九节就是这三首挽歌。然后十八章的第二十节是一个转折，这二十节是一个转折。然后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最后讲到这个罗马完全的消灭啊，最后讲到罗马完全的消灭。所以这是整个十八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段落，这个天使的报信，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我们看到对这位天使的一个描写，他说这位天使是有大权柄的天使。这个有大权柄让我们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天使长啊，他有大权柄，他是一位天使长，他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个描写很特别，当他从天降下，地会因着他的荣耀发光，这是很类似神的一个描写，因为只有神的荣耀是可以使地发光啊。那么可见这一位天使是从神面前出来的，是从神面前出来的啊。那么这是对这个天使的描写。然后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他所宣告的信息。首先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里他这个宣告巴比伦的倾倒，而且成了鬼魔、污鬼和污秽的鸟的住处，这主要是讲到巴比伦变成一个旷野之地。因为这个污秽的灵的巢穴以及污秽的鸟的这个巢穴都是指的旷野之地，因为污秽的灵跟污秽的鸟通常是住在旷野的地方啊，通常是住在旷野的地方。所以这一节主要就是宣告大巴比伦城变成了旷野之地，或者变成了荒芜之地。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宣告是基于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在那个地方以赛亚先知也是为巴比伦唱一个哀歌，那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巴比伦要变成这个污鬼啊，还有这些污秽的动物所居住的地方，是为巴比伦所唱的一首毁灭之歌，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先知为巴比伦所唱的一首毁灭之歌。所以这里是根据这以赛亚书这个背景，基于这个以赛亚的这个毁灭之歌。但是呢，接下来这位天使就宣告为什么巴比伦会受这样的审判的原因。在他宣告的原因当中，可以归纳成两个重点，一个原因就是指的这个巴比伦的淫乱，第二个原因就是讲到他的财富啊。第一个是他的淫乱，第二个是他的财富。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句话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八节曾经出现过，所以这里是回到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他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在那里我们解释说，这里所谓邪淫大怒的酒是指的罗马的淫乱导致于神的愤怒，这个怒气不是罗马的怒气，不是罗马逼迫神的教会的怒气，这里的怒气是指的神的愤怒，所以是由于他的淫乱导致神的愤怒倾倒出来啊。那么他说列国呢都被他的这个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事实上呢，在古代罗马的人民他们是很有道德性的， 古代的罗马人民其实是非常有道德性的，但是他的道德败坏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是来自于希腊，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是来自于希腊。那么，特别是当该撒做王的时候 ，Caesar 啊，这个凯撒做王的时候，在他统治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文化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化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以至于罗马原有的基本的道德就完全失去了。原来罗马他们所有的基本的道德就完全失去。罗马人原来是非常有道德性的哈，那么所以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后，他们原有的道德性就失去了。因此，在约翰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那个时间，罗马帝国已经完全被希腊文化所同化。已经完全被希腊文化所同化，而变成非常的不道德，变得非常的不道德。这个不道德呢，我们说过是指在道德方面的不洁跟败坏，同时也是指他们怎么样，至终是指的他们与神为敌。换句话说，这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凯撒的敬拜啊，在第二章我们不是讲到，这所以啊，他们。这些君王要这些人来拜他们，他们自比为神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淫乱，我们已经说过，最主要还是针对悖逆神而言，当然也包括道德上的不洁跟败坏啊。好，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受审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淫乱，但是第二个原因是讲到他们的财富，因为他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但是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所以呢，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他们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但是地上的客商因为他的奢华就发了财。所以就讲到这些财罗马帝国的财富是他受审判的第二个原因。那么这地上的君王是什么人呢？这些君王就是指的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分封的王。凯撒 Caesar 是整个，我们说是整个帝国的王，但是下面有很多的分封的王。那这些地上君王就是指这些分封的王，而罗马帝国透过这些分封的王，他们就发财，因为这些王就是来进贡，把各地的财富呢统统送到这个罗马来。所以呢，这些地上的君王是使得罗马致富的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天使把罗马的淫乱跟他的财富两样东西联合在一起啊。那这的确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写照。那么因此这些地上的君王，他们不但跟随这个罗马帝国行淫，而且他们把财富带来，以至于罗马帝国当时的财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换句话说，那种富裕哈，是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比得上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比得上。一直到可能到近代，像我们现在美国、日本这些经济起飞的国家啊。但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这种富有是当时没有一个帝国可以能够相比的。所以天使说这个罗马受审判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淫乱，一个是他的财富。好，但是呢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另外有天上的声音报信。那么这个天上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有人认为这声音是神的声音，也有人认为这是天使的声音。那么不管怎么说，这声音是从神而来。那么这个声音首先警告神的百姓，在第四节，这个声音警告神的百姓，要神的百姓从这个大城里面出来，免得他们也有份于这个城所要受的审判。 要他的百姓从这个大城里面出来，免得他们也有份于这个城所要受的审判。那这个背景可能是基于主后67到68年，主后67到68年有什么事情发生？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年代应该要知道。那啊，尼禄王耶路撒冷被焚烧啊，被毁灭，就是在这个时候，尼禄王就是67到70年之间，这个尼禄王哈、那所以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毁、被焚烧，因此教会怎么样，就从耶路撒冷城逃跑啊，就逃跑、逃出来、逃出来，他们逃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做比拉 （Pella, P-E-L-L-A）， 这个城市叫做比拉。从耶路撒冷逃出来以后，他们就是逃到比拉这个城。因为呢，当时早期的教会相信，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出来，逃到比拉，被提，信徒被提会发生在比拉这个城市。当时他们是这样子相信，所以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逃出来，逃到比拉，因为他们相信，信徒要教会要在这里被提。所以这个是那个背景，这个警告就是说，你们要从那个城里面出来，免得有份他们所受的审判啊。但是呢，警告信徒要逃跑，这个主要还是根据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记不记得耶稣在橄榄山上，门徒问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耶稣就讲了很长的一篇讲论啊。那里讲到末世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假先知，有大的异象出来。然后他说你们要从要逃跑，你们要逃跑，要从城里面出来，你们不要进城去，你从房顶上下来，不要进屋子里去拿东西啊，等等。所以这个背景呢，还是基于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这个讲论。那么因此天上来的声音警告神的百姓，要他们从这个城出来，不要有份于这个城的审判。当然这个警告也跟我们看到的第2章、第3章对7个教会的警告是一样的，是类似的啊。换句话说啊，以这里的命令来说，是说你要从这个城中逃出来，但是也是指的不要有份他们的淫乱啊，不要有份他们的淫乱。那么第2章、第3章那7个教会就有这被盗的事情发生，尼哥拉一党的人、耶洗别等等啊，巴兰这些。所以这个警告也是跟第2章、第3章的警告有关，要他们这些真信徒确定他们要逃跑，不要有份这些罪跟这些审判。然后接下来呢，第5节，天使说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换句话说，他在第4节警告这些神的百姓，提到这个城他们要受到灾殃，这个城要受灾殃。那所以第5节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受灾殃呢？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好像说神忘记了，他又想起他的不义哈。其实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回到第6章那个殉道者的那些呼求。那个殉道者的那个呼求跟第6章的第5印是有关联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记不记得第6章殉道者呼求神伸冤的时候，神说什么？叫他们在忍耐，在等候。那现在怎么样？时候到了，这个帝国的邪恶已经达到极限了。所以他说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意思是说他的罪已经达到极限了，所以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这个跟那个殉道者的祷告是有关联。换句话说，现在神说时候已经到了，不必再等了，不必再等了。所以呢，巴比伦受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殉道者的数目已经满足了，殉道者的数目已经满足了，这个帝国的邪恶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呢，现在神的审判已经是神的审判应该要临到了，是神的审判可以临到的时候啊。所以 这里啊，这句话不是说神忘记，而是说这个他们的罪已经达到盈满。所以啊，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百姓要下到埃及。他说原因是什么？因为迦南地的罪还没有盈满啊，所以呢，要等到迦南地的人的罪盈满了，这些犹太人才要，神才要带他们怎么样进迦南。然后神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要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神的审判就要临到那个地方。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关于这一点啊。那么但是这里也就是同样的意义，说他们的罪已经达到盈满，殉道者的数目也满足了，所以现在是神的审判时候到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天使说第六节跟第七节的前半，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报还一报的律啊，你看很长的一段说明，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七 A。 那在这里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是被加强，不仅仅是一报还，而且加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照他所行的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就是一报还一报。但是接下来他说，而且要照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所以这里把一报加一报的一报还一报的加强 emphasize 强调哈。那么当然这里说怎么样报应他呢，是他怎么他所调的酒杯要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么样荣耀自己怎么样奢华，也要叫他照样痛苦悲哀。那我们先说他所调的酒杯，他所调的酒杯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他流圣徒和先知的血啊，他流圣徒和先知血，所以呢，也要照他所调的酒杯，要他喝他自己的杯。换句话说，也要照样的对他，但是要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杀圣徒跟先知的血，那加倍的要杀害他，这是一种夸张式的表达法。因为你杀一个人不能够加倍的杀，不能杀两次，杀了就是杀了，所以说加倍的加给他是一种夸张式的表达法。那目的呢，就是指的说这个要临到他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怕，这个加倍啊，就是强调将临到他的审判的那个可怕。那么这种说加倍的报应在他身上，这种是一种属于启示文学的表达法，所以我刚刚说是一种夸张式的 hyperbole 的一种形容，这个加倍是一种启示文学的表达法。所以呢，就是用来形容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仇敌，临到这些抵挡神抵挡真理的人身上，是非常的可怕啊，是非常的可怕。好，那么同时呢，这里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要叫他照样痛苦和悲哀。为什么说他荣耀自己跟奢华跟叫他痛苦跟悲哀，这个怎么对？因为杀人所以也要叫他被杀，这个是很容易联想。那为什么他的荣耀跟奢华要照样加给他的是加给他痛苦跟悲哀？那这主要是因为在先知书的里面啊，在先知书的里面贯穿所有的先知书有一个基本的现象。我们从先知书有没有看到先知在斥责犹大的罪或者列国的罪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现象，那就是这些以色列民或者这些列国他们的奢侈跟他们的荣耀，事实上是把痛苦跟悲哀加在那些贫穷的人身上。 OK， 他们的致富是以别人的痛苦来使他们自己 能够建立他的荣耀跟他的奢侈啊。所以这里为什么说按他加给自己的荣耀跟奢侈，照样把痛苦跟悲哀加给他，因为他的奢侈和荣耀是把悲哀加在别人的身上而换取得来的，所以就要照样把这些痛苦跟悲哀也加在他的身上。 OK， 所以这里呢也是说要一报还一报，把这样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刑罚报应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要解释还没有讲好，那因为这是一报还一报前面这一半啊，所以这个第七节后面一半到第八节就是讲到巴比伦的骄傲跟他的结局啊。所以七节后半，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这就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说他的骄傲，好像先知在为列邦唱这些毁灭之歌，也是讲到巴比伦或者推罗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把自己当作是神，坐在这个宝座上啊。所以这里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主要是讲他的心中的骄傲，这个大臣他心中的骄傲。不但如此，他说我不是寡妇，我不是寡妇。为什么他说我不是寡妇那么寡妇呢，再一次是讲到是贫穷的人，寡妇是贫穷的人。第一世纪寡妇不像我们今天的寡妇，今天有很富裕的寡妇。第一世纪因为女人是不能出去工作的啊，第一世纪的女人是不能出去工作，所以呢寡妇是贫穷的，她丈夫死了以后怎么维持她的生活，她不可以出去做工，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姊妹女孩子女人出去工作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么第一世纪寡妇女人是不能出去工作，所以寡妇丧夫以后，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说到要照顾寡妇啊，使徒行传第六章也讲到那些讲希尼利话的寡妇被忽略了，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寡妇在第四是贫穷的，因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丈夫死了她就没有这生活的这个来源跟依靠。好，所以这里巴比伦说我不是寡妇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遭遇任何的损失，因为寡妇失去了丈夫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就变成是贫穷的啊。所以巴比伦说我不是寡妇，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遭受过任何的损失，我坐在王后的位上我没有遭受过任何的损失，形容他的骄傲，形容他的骄傲啊。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是从来不会被征服的，我坐在皇后位上我不是寡妇，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损失，我不会被征服啊。所以就是形容他的一个骄傲。但是在这里神说怎么样，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而且他又要被火烧尽啊。他是如此的骄傲，但是天使宣告说他的毁灭在一天之内就要临到他，而且神的应许是他的毁灭一定会临到，而这个毁灭也是按着他所造成的加在他的身上啊，是按着他所做的加在他的身上。那这里说到他要被烧尽，这跟前面讲到那个淫妇要被火烧尽，我们看到都一再提到他要被火烧尽。好，这里是讲到他的骄傲跟结局，但是在讲到他的骄傲跟结局，注意再一次第八章最后，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启示录一再回到神绝对的主权跟神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再一次把启示录的主题再一次在这里强调，这神是全能的神。因此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神的无所不能一定保证这个淫妇、这个罗马、这个巴比伦国的毁灭啊。所以为什么说他在一天之内这些都会临到他，因为神 是大有能力的。换句话说，神的全能保证他的毁灭怎么样，一定会临到他，一定会临到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在当时，这个巴比伦我们现在在说基本上还是针对当时这个罗马的帝国，但是当然我们也说他是借着这个罗马帝国指向最后那个兽的国啊，那个兽的国。那当时罗马帝国在地上是最有权势，是最具有权势的一个帝国。那么所以这里的要点是，虽然这个罗马帝国在当时是最具有权势，他认为自己不会被征服，但是跟神的能力比较之下，他的能力怎么样，是虚无的，算不了什么。神的全能一定会叫他完全的毁灭，即使像他这么有权势的国家也要一天之内就完全的毁灭。所以这又是回到第四章那个 throne room vision， 那个宝座的意象。第四章的宝座意象，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背景是该杀的宝座，该杀的 throne room， 好，该杀王的那个宝是全能的。所以这又是回到第四章，那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帝国有这么大的权势，但是呢神的能力怎么样，是远远大过这个罗马的这个权势哈。跟神的能力比较，他是无能的，所以呢这个罗马的这个国家一定会完全的被毁灭。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要进一步应用在那个敌基督的身上。这个敌基督，我们看到十三章这个兽跟龙他们所有的权势，但是这一些都要怎么样，都要完全被毁灭。所以在这里的确是以约翰跟他的读者来看，他们会觉得这就是在描写当时的罗马的帝国，但是在这个亮光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指向那最末后末世的那个兽的国，兽的帝国。那么在这里既然基督他能够有能力将罗马这个国，神将罗马这个国完全的毁灭，因此在将来神也必将那兽的国啊，那个末了的帝国完全的毁灭，神也会掌管完全的毁灭。所以这是天使的报信，成为接下来三首挽歌的一个引言啊，成为一个引言。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方面？没有，我们就来看这个挽歌，这三首挽歌哈。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背景，这三首挽歌呢是主要是基于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特别是其中的二十七章，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因为在那个地方呢，这个二十六到二十八章是为推罗先知以西结为推罗所唱的挽歌，不是为这个巴比伦啊，不是为巴比伦，是为推罗。虽然是为推罗，但是这个那里的语言跟这里的挽歌的语言是非常的类似啊。那么因此这三首挽歌主要是根据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因为用相同的语言，用相同的语言。好，我们就看这个第一首挽歌。第一首挽歌是十八章的九节到第十节，这首挽歌是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所唱的挽歌。那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些地上的君王是与他行淫，对不对？第三节 A 说到这些君王与他行淫，所以呢第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然后第三节 B 说到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他的发财是这些地上的君王所带来的，所以在第九节开头不但地上的君王是素来与他行淫，而且与他一同的奢华啊，那这是这些君王。但是我们刚刚在第八节，天使已经宣告说这个巴比伦城要被火怎么样烧尽，所以现在这些君王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哀哭啊，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哀哭。好，但是注意哈，他们是怎么样为他哀哭呢？他们是远远的站着，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这个出现三次，三首哀歌，君王这个客商跟船主都是远远的站着，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们现在不再参与了， 原来是与他一同行淫，与同一同奢华，现在不再参与这个罗马啊，不再参与罗马，表示说他们不再要跟他有份，不再有份于这个罗马的毁灭啊，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要跟罗马断绝，要跟这个巴比伦城断绝，然后他们就唱这个哀歌，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这首哀歌我们看见里面有一个一时之间啊，我们中文翻一时之间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你如果看英文是 in one hour， 就是在一个小时啊，是在一个小时，当然我们中文翻是对啊，意思就是形容很短促的时间啊，一时之间 in one hour。 那这个一时之间我们看到后面也是一样，重复又出现两次，在每一首哀歌都出现这个一时之间，所以这三首挽歌的内容都是以一时之间作为一个中心，都是以一时之间作为一个中心，是他所强调的哈。那这个一时之间的重点是强调这个巴比伦或者这个罗马帝国的毁灭的迅速，这个毁灭的来到非常的迅速哈，它的毁灭的结局，这个结局是非常迅速的来到。那实际上在历史上，罗马帝国的确不是被打败的，它就是被消灭，被消灭就是是顷刻之间很快速的就整个结束了啊，它并不是慢慢被攻打然后被打败，它是真的是被消灭。而这个快的那迅速的程度是他们从来没有料到的，所以前面他说我是王后啊，我不是寡妇，他从来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整个被消灭，那迅速的程度呢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整个罗马帝国毁灭，这个只有神能够做的事，这种比喻性的一种表达法哈，一种表达法。那么也因此这个罗马帝国是指向呢最末世的那个兽的国，这个末了的这个帝国也是在这种顷刻之间神就能够使它完全的毁灭，只有神的能力能够如此行啊。因此呢这个一时之间在启示文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容。这个形容呢是来表达在神无所不能的这个大能之下，这个毁灭是怎么样快速而且完全的临到啊，这个审判是怎么样快速而且完全的临到。所以这一时之间呢是启示文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描写，很重要的一种描写，来说明神的无所不能的大能临到哈，就使得毁灭非常迅速的来到。那么这些君王为他们唱的哀歌是什么？他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坚固的城，坚固的城主要是讲到这个城的权势。换句话说，巴比伦帝国这个巴比伦城或者说这个罗马帝国的权势是非常大的，是坚固的意思，没有人能够想象他会被征服。在这些地上的君王的眼中，他们以为这个罗马帝国是不能够被攻破的啊，但是呢现在他们却看见他被火烧，看见他的毁灭，所以他们是为这个罗马帝国或者为这个巴比伦城失去权势而哀哭。所以他说哀哉这个大城，坚固的城啊，你为什么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这是第一首挽歌。那么第二首挽歌呢是地上的客商所唱的挽歌。我们看到第三节 B 讲到地上的客商是因着巴比伦而致富，或者说因着罗马帝国而致富，就是变成很富有。但是这里说现在呢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啊，现在他们也没有货物的来源了，没有货物的来源，也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但是十二节到十四节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列表，把这个货物呢完全的列出来。十二节到十四节， 如果我们数一数呢，其中有29项，你数一下回去可以数数看，是不是29项啊？那么这个列出来的这个表列，我们刚刚说这个挽歌都是以以西结书27章做背景，所以这个列表跟以西结书27章12节到24节非常的类似。这个列表跟以西结书27章12到24节非常的类似，在那里是讲到推罗，那这里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城。好，那么基本上这个列表我们可以归纳成6大类，不过这个六没有特别意义哈，就是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是6大类。第一种是贵重的金属跟玉石，第一种是贵重的金属跟玉石，哈，贵重的金属跟玉石。第二种是贵重的布料，第二种是贵重布料，细麻布、紫色料，记住我们说紫色是很贵的料哈，贵重的布料。第三种是装饰品跟首饰，第三种是装饰品跟首饰。第四种呢是香料，第四种是香料，有肉桂，有豆蔻啊，香料、香膏、乳香，这些是香料。第五种是食物，这里有酒、有麦、有面啊，有食物。第六种呢是动物跟人，牛羊车马跟奴仆人口。第六种是动物跟人。那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强调那个奢侈的罪，这些是很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东西。所以在第18章我们看见奢侈的罪在第18章占很重的分量，讲到财富，讲到这些奢华，在18章是很重的分量。18章主要就是强在这个斥责这种奢侈的罪。那这个奢侈是有历史的背景，当时罗马帝国真的是非常的奢华。随便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王，他只在位1年，在这一年之间花在食物上就花了200万的金钱在食物上啊，好像所罗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奢华哈。那么而且呢，整个罗马帝国有多少奴仆奴隶呢？罗马帝国有6000万的奴隶啊，有6000万的奴隶。那么这些奴隶当然是被主人所拥有的，所以当时的罗马人，如果你是罗马籍的罗马人啊，你是罗马人，没有一个罗马人是受雇于别人的，每一个罗马人都是老板，都有一个小小的企业。那么我们今天的雇员，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是雇员，你在当时就是奴隶。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记不记得我讲彼得前书2章说要顺服你的主人啊，那时候我的应用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上班的人都是等于罗马在那个时候就是奴隶。所以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说过，他们的奴隶包括医生、包括老师、包括音乐家，都是很有学识的人啊，可是是奴隶。OK， 那么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当时罗马的奢华啊，6000万的奴隶，那么所有罗马的公民没有一个人是受雇于别人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些奴隶啊。好，那这个是这个背景。那么但是呢，这些东西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今天我请你们看看这个表里面哪一样东西，你们家里面是不是有没有？啊，就是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家都有的东西。啊，当然除了奴隶以外，哈、啊，除了奴隶以外，也许你说你没有牛羊啊，不过你有狗或者猫哈、啊，有动物嘛，我们只是归那个类哈、啊。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奢侈，只有君王跟富户才能够拥有的东西。今天我们普通人的家庭都有，是不是啊？那么因此呢，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不是像当时的世界，但是实质上呢，也可以显明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物质化。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物质化，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物质化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们没有在贪爱钱财，但是实质上呢，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 是非常完全，而且呢，真的陷得非常深，非常深的陷在这物质的里面。虽然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不贪爱钱财，但是我们不意识到今天我们今天整体来说，今天的人是很深的、很完全的陷入在整个物质化的一个生活里面，一个物质化生活里面。所以呢，这里这一章的确是要警戒我们，不是说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是错的，可是我们为这些东西而活是错的。那当然我们会理直气壮说我没有为这个而活，不过我想我们都要回去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啊，在神面前求神来省察我们，我们是不是是被物质化所捆绑啊。那么我们要想真正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并不是很容易，真的不是很容易。那么但是呢，我想我们都应该要警醒啊，这个奢华在这里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罪所斥责的。 OK，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下次再继续。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罗马帝国或者说这个巴比伦城的罪恶的时候，主，我们不能够不到你面前来，求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主，求你真是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你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来引导我们走这永生的路。主啊，我们自己真的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盲点，我们非常的眼瞎，看不见我们自己真正的光景。我们只有恳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因为你吩咐我们说要从这个大城里面逃出来，不要有份于他所受的审判。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真是能够，真的是能够专一的为你而活，不是为地上的这些物质，也不是为在地上的名利财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专一的来敬拜你，也不为我们自己建立任何的偶像。主，我们需要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一把两刃的利剑，真的是能够解开照明我们的心，也能够叫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光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愿意来向你悔改，我们就愿意学习怎么样信靠你，真正的信靠你，而不是被这现今的这个幻象所迷惑。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